苏珊娜·埃尔库拉诺·乌泽尔在其2016年的著作《人类优势：人类大脑与众不同的原因心解》中指出，人类的大脑之所以优越，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神经元密度更大。我们每立方厘米有更多的神经元，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更多。如果我们认为文化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外表、智力和表情的其他方面，那么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我们大脑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大脑中的什么东西让语言成为可能，而是大脑、文化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共同产生语言的。答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都在帮助对方进步。因此，如果不了解大脑的进化，就无法理解语言的进化。同样，如果不了解文化的演变，就无法理解大脑。要理解600万年前人族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分道扬镳时人族大脑的进化，无论是通过地缘乍得沙赫人还是图根猿人，我们不仅要知道人类大脑是如何变大的，还要知道它为什么会变大。我们知道脑容量从南方古猿时代的大约500立方厘米增长到大约1300立方厘米，只花了 12.5 万代，也就是300万年的时间。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增长，就有必要了解当代智人的大脑，并根据化石和文化证据找出理解大脑进化的方法。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迫使人类大脑扩大以获得更好的智力。幸运的是，我们知道这些变化的起点是南方古猿，我们对人族进化的终点智人也了解甚多。我们只要解答南方古猿是如何进化为智人的就可以了，这需要我们弄清楚这个过程当中的各个阶段。因此有必要研究化石记录中关于大脑进化的证据，以及可能对人类大脑进化造成选择性压力的环境变化。大脑生长和发育的一个方面即脑化，是很容易观察出来的。体型大的生物往往拥有更大的大脑。化石表明，人的体型增大时，大脑也在增大。这个公式看起来很简单，身体发育，大脑也随之发育。那么，大脑只是随着身体生长而来的吗？也许不是。事实上，脑化与身体生长的关系可能恰恰相反，可能是外部压力导致了大脑的生长，也导致了人体的变大。大脑和身体的大小是由一些相同的基因控制的，正如马克·格拉伯夫斯基所说，结果表明，在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增加大脑体积的强选择是大脑和身体的大小都在增加的重要原因。而在从南方古猿到直立人的转变过程中，这两种特征增加的唯一原因也在于此。这重要的转换对人类起源的适应说有深刻影响。而且他还说，可能只是一个更大的大脑需要一个更大的身体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能量需求。脑、身体共同变异而产生的进化约束是维持这种关系的一种方式。这一切都意味着大脑和身体的大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要么大脑进化了，身体也随之进化，要么身体进化了，大脑随之进化。但无论哪个在先，我们都要不断去理解导致人类智力增长的压力。我认为看待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就像生物发展和生存的许多方面一样，把它看作一种共生现象。两个或多个生物或生物的一部分，比如大脑，一起发展或进化，彼此需要，相互影响。大脑的构造和大脑作为人类身体和文化的一部分的功能，会影响我们对大脑和语言进化的理解。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回到古神经学来进行进一步讨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是，从理解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成长得如此之快，相对于身体的其他部分而言，已经达到了如此巨大的体积。这在过去意味着什么？ 现在还在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正如神经语言学家约翰·英格拉姆所言，这代表了进化时期大脑的失控增长。古人类学家迪恩·福尔克对大脑的体积和生长进行了精彩的讨论。他将雷蒙德·达特发现汤恩幼儿化石，由澳大利亚古生物学家彼得·布朗和迈克尔 莫伍德在佛罗雷斯岛发现的一种直立人微小变种的化石。比作发现霍比特人，人们早就知道直立人是在大约90万年前到达佛罗雷斯岛的，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文化前哨基地。但霍比特人的发现出人意料。关于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小？另一个问题是，他们 是如何与智人共存这么久的？霍比特人显然一直存活到1.8万年前，甚至1.4万年前。由于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除了尼安德特人以外的所有非智人人属物种，在大约20万年前已经灭绝，因而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这些人现在被称为弗罗雷斯人，他们的大脑 比起直立人祖先的大脑要小得多。事实上，弗罗雷斯人的大脑比许多南方古猿小，大约426立方厘米，直立人大脑体积惊人的缩小。这对于理解人类智力的发展意味着什么？霍比特人的大脑体积更小，这是否表明他们的智力有所降低？如果是这样，这将代表着进化中有趣的倒退。 霍比特人的大脑体积和南方古猿差不多，并且身高都是3英尺11英寸，约合1.19米。但前者是和后者一样聪明，还是更聪明，亦或没有那么聪明？弗罗雷斯人是否和其他直立人一样聪明？尽管其大脑还不到几十万年前离开非洲的直立人的一半。 根据弗罗雷斯人对工具的使用和其他考古证据，他们似乎比南方古猿更聪明。有证据表明，他们拥有文化，至少在工具使用和制造方面是如此。而且，正如前面讨论过的那样，我们也发现了其祖先最初航行去弗罗雷斯岛的证据。霍比特人可能已经失去了其祖先的文化，但这并不是令人信服的推测，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会用火，会用经过打磨成型的石器处理木头和骨头等较软的材料。然而，这意味着智力不仅仅完全取决于大脑的体积。除了头骨大小之外，没有证据表明弗罗雷斯人的智力逊色于直立人。事实上，如果他们同样聪明，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直立人的大脑体积大约是现代人的三分之二。 它是否可能和智人一样聪明呢？问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如果一个人正在寻找与过去人类的智力有关的证据，那么文化证据可能比物质证据更重要。大脑大小本身不能反映智力，这就意味着要理解人族祖先的大脑，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细胞结构、神经密度、文化和语言的精确信息。 以当前的数据和方法，我们不可能了解这些信息。综上所述，考古学记录支撑的这样一种观点：使语言成为可能的是一般智力，而非像某些人假设的那样，大脑先天就拥有语言专区，大脑中没有发现先天的语言专区。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有人可能会认为，依赖于大规模非先天的专门神经连接 可以带来更大的可塑性。大脑区域的专门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大脑区域的细胞结构加上个体其生命道路本身的发展，包括其在生理、文化和个人心理层面的发展。然而，总体而言，当大脑的主人在世界上活动时，大脑会同时调动所有的力量。因此，关于弗罗雷斯的霍比特人，我们要吸取的一个教训是， 由大脑形态来推断智力高低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当然，用这种方法可以解释一些迹象，例如我们知道的 大脑不同区域的发育与现代人类的智力、语言、计划和问题解决有关。但是，我们从头骨研究中获得的知识仍然不足以让我们理解人类智力的增长。这种知识必须让位于文化证据。如果没有直立人在村庄、航海、工具等方面的证据，我们很有可能会断言，由于其大脑体积为950立方厘米，与现代人相比，直立人只不过是愚蠢的野兽。而与此相反，文化证据表明，这种推测是毫无证据的。我们从文化证据中看到的是，直立人是聪明的，有能力使用人类的语言，掌控环境。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声称，促使人类更聪明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复杂性的增加。邓巴认为，并不是生态变化所带来的问题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增长，而是人类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给人们带来了智力和脑化的压力。人类在更大更复杂的群体中生活，他们的群体大小和复杂性超过了其他所有灵长类动物。邓巴的论点与社会关系数量的指数增长有关，即使是整体群体规模适度增长，也会造成社会关系数量呈指数增长。与人类关系最近的黑猩猩生活在大约由50个个体组成的社会群体中，而每个人类采猎群落平均约有150个个体。这个大200%的群体所需要维持的社会关系数量，给大脑增加了巨大的压力。社会的个体成员就像大脑中的神经元一样，数量越多，他们之间的联系就越多。换句话说，就像神经元之间的关系使大脑如此复杂一样，随着社会成员数量的增加，社会关系呈指数增长，需要更多的智力来维持这些关系。至少邓巴是这样认为的。换句话说，随着群体规模的增长，人类大脑皮质也会随之增长。为了证明这个假设，邓巴指出，很多物种的皮质大小都会随群落大小而变化。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邓巴是本末倒置，也许是大脑的发育和更强大的智力使人类的社会关系得以发展，而不是相反。但因果关系支持邓巴的论断，社交规模指大脑体积，而不是大脑体积指社交规模。如果一个人在社会变革之前有一个更大的大脑，那么他可能更愿意成为一个隐士。也就是说，如果率先增加的是大脑体积，产生的就可能是不同的社交模型。但如果率先增加的是社交规模，那么它确实会对大脑施加压力，迫使其适应新的社交规模。另一个诱发智力增长的社会压力是合作的增加。人类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开始一起工作，通过合作，最早的人类群体得以存活。当然，在绝大多数团队中都会有一两个浑水摸鱼者，他们满足于从别人的努力中获得充分的利益，而自己却不尽力付出。因此，为了让团体关系更有效地运作，自然选择会趋向于更高的智力，以发现欺诈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达尔文很早就注意到性选择是进化改变的主要力量。性选择可以对美丽，如雄性孔雀的羽毛，和一些身体特征做出解释，如人类女性相对于其他灵长类动物拥有较大的乳房，甚至早期的人族男性就更喜欢看起来胸部丰满的女性。人类男性拥有更长的阴茎。自然选择偏好更高智力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智力更高者更有可能躲过心智或神经系统疾病，如脑膜炎的侵害。这些疾病的副作用会降低幸存者的智力，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性选择。因为男性和女性更喜欢那些从疾病中幸存下来的、受疾病损伤较小或长期影响较小的伴侣。很可能上述所有原因都是促成人类智力提升的自然选择压力。然而，似乎哪一个都不是促成我们认知能力重大飞跃的主要贡献者。事实上，认为聪明 只能通过大脑化石的体积或大脑的整体体积来理解，甚至可以证明大脑的这个或那个区域更好或不够发达，似乎并不谨慎。智力并不只是随大脑大小或大脑组成部分的大小而变化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现代人当中，男性几乎总是比女性更聪明，因为男性大脑几乎总是比女性的大，而且通常要大得多。一些现代欧洲女性的大脑只有950立方厘米左右，与直立人的大脑几乎一样大。然而，他们看起来的确和拥有更大大脑的现代男性一样聪明。那么，是什么使人类获得了与大脑体积、细胞结构、突触复杂性、白质、胶质细胞等等都有关系的更高智力呢？人类智力进化的最强大推力很可能是语言和文化的结合，这可以通过符号、语法、音调和手势的使用而表现出来。人们开始使用这些方法交流时，他们可以一起思考，增强彼此了解周围世界和预测未来形势的能力。这样，一些问题开始占据智人祖先的脑海。几秒钟后，哪只动物会跑到哪里？火会往哪个方向烧？什么时候会再下雨？
这条河流向哪里？
如果沿河而上，我会发现什么？沿河而下，又会发现什么？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人类需要使用语言来让社交互动产生秩序，为亲属和其他关系命名，这使其认知能力有了普遍的提高。现在，我们大体上对大脑进化有了一些了解，我们需要问下一个问题：人类大脑中有哪些特定特征决定了我们的语言能力？这些特征是专用于语言的吗？还是说，它们同时也会扮演其他角色？这是认知科学和古人类学数十年来争论的核心问题。